到青春藏书阁，我是小兔书房淑珍。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是我的书柜木子木子。自从一月份跟大家用这样的方式来谈书的时候，有收到几个读者的回馈，他们蛮喜欢这种听到我对书籍的一些想法，以及我自己的一个实践，因此我觉得这个受到一些鼓舞，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写作。对，一听到写作，你一定会倒抽一口气，我懂。你一定会开始有一些童年创伤，我懂。你一定可能会有一些OS， 比如说，天哪，难道我长这么大，我已经为人父母者，我现在还要回过头来谈写作吗？哦，我觉得这边可能要稍微去理清的一下是什么是写作。我觉得以往我们的学校的教育当中，或者是考试的制度，让写作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太僵化，也就是有一点框架。那我自己这几年自己的书写，以及在带着孩子或带着大人在看绘本的时候，我逐渐发现到一个真理：写作其实是什么呢？写作其实是生命，写作其实是故事。换句话说，写作其实就是把你自己的故事讲出来给别人听，或者是让别人看，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而已。那它没有所谓的技巧，而技巧当然是在你越看越多，你越写越多的时候，技巧就会慢慢慢慢的去浮现。因为你懂得去赏析一个故事，你懂得去赏析一个绘本故事，甚至于小说，所以你就会想尝试看看。那个就是你的读写的欲望就会开始被牵引出来，因为你看的越多了。那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带着孩子去做这个故事创作或者是写作讨论故事的时候，其实孩子都会去连接到自己的生命经验，也就是他们可能看了一本，比如说我们去公园，那么他就会说他去公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他可能去公园前他可能有哪些准备，然后可能遇到了比如说溜滑梯都是满满的人，那他可能当下他有什么样的感觉，而这不就是故事吗？然而我们在让孩子去写下来的时候，就会用一个框架，比如说可能起承转合，来让孩子们去书写，那他们就会绑手绑脚。假设我们今天把这个段落形式给拿掉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孩子是都可以书写的。在大人呢，大人也是一样，大人的故事更多，大人的生命历练又更多，所以他们在叙述的时候又会非常的多元，连素材都很多很多。举一个例子来说，曾经有一次针对故事志工在进行一个绘本的活动，那时我就拿起了主，因为一次就是一本而已，然后进行大概两个小时。我那时候我们的主题就是关于自己，那我所选择的绘本是我的博物馆这一本书。那我们在进行这个活动之前，其实有先预告一下，请大人们，请志工们可以回想一下过往，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最能够代表你的，或者是你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物品，请把它给带来。这个物品当然是最好是可以携带，那假设不能携带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就用照片。所以当天来到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到，哇哦，那真的就是博物馆啊，因为这个博物馆就代表着这个人他的一个过往的几十年的生命经验里头，他目前最想呈现给大家看的，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于是呢，就有一个，当然每个东西都带的非常非常的多，像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个阿姨，她就是已经是退休的，然后她就说她带了一个瓮，瓮就是人家那种就是酿菜的那种瓮，然后他就这样把它扛来了。那我就说，哇，这感觉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物件。因此在我们读完了我的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绘本故事之后，让大家能够先聊一聊，诶，你那时候一听到这样的一个题目时，你闪过的念头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就是请他们能够写下来。 写下，大概利用5到10分钟的时间，写下来你选择这一个物件的原因，以及在这一个物件，如果把这个物件拉到过往的一个时间脉络当中，当下是发生了什么事呢？于是这个拿着wand的这个阿姨，她就写下来说，她为什么会带这个wand的原因，是因为她的老家就即将被拆除，那时候就是她的爸爸留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wand，可是因为房子要拆除，她总不能把所有的家当都带回来桃园嘛，所以呢，他就只带了这个瓮，这个瓮就是代表着他以往的家，他的父亲以及他的童年回忆。而他在边分享，在写这一篇的时候，其实就利用5到10分钟的时间，当大家都进行这个工作时，大家都是安静的。那在之后，我们再请阿姨就是分享一下。他的不是如实的念，而是就是稍微分享他的感觉，他当下他这5到10分钟书写的感觉。而他很感动的地方是，既然让他能够有就是回到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当下，也就是书写这个行为还有这个瓮的一个牵引，以及绘本的发酵，让我们大家可以陪伴着他一同回到了这个童年的一个情境里头，去找到他的那一个以往的那个内在的那个小孩。然后可能他在那个5到10分钟，也许就是经历过他童年的那个家，以及他的父亲，甚至他的家人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记忆。那这样子对他而言到底有什么帮助呢？阿姨就跟我们分享说，她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体验让她终于明白，家虽然不见了，因为她那时候其实很气她的弟弟，就是为什么要把老家给拆除要翻修呢，她就觉得那个东西就不见了。可是其实她书写完之后，她发现东西虽然不见，可是那个回忆还是在啊，那个回忆是还停留在他的内在心里头的，也就是这样子的回忆让他有了一些转念，还有一些力量。那这个不就是写作的力量吗？所以我们从刚刚的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明白，写作其实它就是一个书写你的故事，然后书写你的生命，让你可以去整理你自己。那我们已经明白写作是什么，那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又没有要动笔，我已经不要再叫我写字了，我从小已经写这么多了，我不要再写了。对，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他不喜欢来上这个写作课的原因，因为他们都会觉得我平常已经写了这么多的练习卷，我为什么还要在这边写这些。可是一旦他们发现说，诶，在课程当中所获得的那个体验不同时，他就觉得诶，好像还蛮有趣，因为可以写他自己想要写的东西，他可以把他脑袋瓜的想象把它写下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的读写欲望就会被产生出来。那我觉得对大人来说，为什么要写作？我们写作的门槛其实并不是说要叫你成为一个大作家，也没有，淑珍也不是什么大作家，但是我们平常会把我们所看到的、听见的，或者是你读到的东西去做一些整理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整理过后的文字是会让你更清楚的明白原来自己是这样子想的呀，也就是说我会更认识我自己。但是我所谓的这个认识自己并不是说哦，我今天年纪多大，哦，原来我的兴趣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认识自己反而更深一层的是，它可以往内在深处去探究我这个人到底过往发生了什么事，才会导致现在的我会做出这样的行为跟这样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写作时，有一个机缘，它可以带你到了这一个你的过往的生命所发生的事件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明白，诶，为什么我现在我会这样想，为什么要更认识自己，这很重要。这个其实在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这条路其实会一直持续下去，但只要你能够有一些觉醒，然后有一些练习，一定能够更靠近自己一点点。 虽然不会走到终点，但是一定会越来越靠近。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太多的资讯以及太多的影音，让我们把时间都耗费在外头。我们可能会耗费在追求的物质，我们会追求在名声，我们会追求在竞争，或者是追求在一种优越。可是其实连我们自己都搞不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只是生来之物。那也不是说淑正一定很搞得清楚自己，我也正在走在这条路上。那也就是说，在透过写作，有一次我突然发现到，我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如果提到我父亲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只要是牵扯到他，我内心就会有一种，就是那种悲伤就会从内心这样子浮出来。那每一次一定都会提到他的状态，就是表示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结。这个结是因为就是我父亲已经过世二十几年，那我觉得这个件事情对我来说很突然，所以我好像还没有好好的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他就是差不多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因为过往的感情是很好的，可是他突然有一天就因为癌症然后就伤到了脑部，他不认得我们的时候，那个冲击很大。所以我那个感觉是，原来对这件事情我是有一个结，可是以往我们都不知道说那个结到底从何而来。我慢慢的在文字当中才看到的是，哦，我觉得我可能看到了一种自己的罪恶感以及对自己的责备感。对，这两种的感受其实就是从二十几年前就慢慢的种下了这样子的一个种子，然后一直你没有去处理它，因为你就想说啊，这也没什么啊，反正时间总是会过去，只要是时间过去了，那个痛苦应该就会不见了吧。可是并没有，因为那个东西还是在，你没有去处理它的时候，它就是会一直就是在那里。所以我发现到写作对我来说是，每一次只要这件事情的浮现，每一次我把它写出来之后，它就会很像是一个水一样，每一次就是稀释掉我的痛苦跟我的罪恶感以及我的愧疚感，就每一次写就是洗第一次，每一次写就稀释一次。所以慢慢的到现在，我就会觉得，哎，我的文字里头已经比较少出现父亲这个主角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好，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生命的课题的时候，哎，你就可以透过书写来更厘清自己，哎，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件事情，我就会很生气。为什么我们只要，我就举例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想到了成绩，然后你就会全身发抖，或者是人家批评你的时候你就会很生气，或是听到那种对你只是一个建议，你觉得听起来就是很刺耳的批评的时候，你也会跳脚。那这个一定有原因，而这个原因可能就是从童年而来的。那当然我们就会提到的就是童年会伤人，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脉络，但我们今天不谈这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都会忘记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忘记自己的感觉，我们连自己的感觉都搞不清楚，就说，哎，对，为什么我会这样，你都搞不清楚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再往下继续的去发展我自己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关卡只要过了，好像什么事情都会非常的清晰了一点。否则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感觉都不清楚的时候，就会很像一个人走在荒野当中呀，你就看不到前面，你也看不到后面，因为旁边都没有人。可是你现在如果去问，比如说我常常问学生，每次我打招呼我就说，哎，你最近还好吗？或是你今天好吗？他们常常都会说什么呢？还好。对，然后我就会加一句说，我就会说，哦，我今天呢很开心，我遇到了一个好人，让我开心到就是有一种快要飞起来的感受。这个就是我想要示范给孩子看的是，哎，我是有感觉的。当然也有好也有不好，我说，哦，我今天很难过，我难过因为我的申请文化部的补助没有通过，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所以有点小小的沮丧。诶，这个就是让他能够明白说，哦，原来一个大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呀。那 这个他就可以表达出来，他可以去练习。所以我觉得一个大人，你在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小孩，或者是你是第一线的老师，我都觉得很建议各位可以去分享你每一天，你就是一天的开头，你问他你好吗，你今天好吗，他一定会很冷漠的回复你，那你就示范给他看。我觉得这会启动某一种亲子对话的那种开关，就是把我们本来很遥远的两端的点慢慢的拉近了，因为孩子就会知道说，诶，你是有善意的，孩子也会知道说，哦，原来你也有这种情绪啊。对啊，因为每个人总是不完美嘛。好，这个是我觉得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谈的，就是协作到底是什么，然后你为什么要去协作，来看能不能把大家推坑推到大家都来一起来协作的这个行列当中。那你一定会问说，那小孩是不是也是一样？我觉得小孩当然也是一样，不过他必须要透过更细腻的方式或者是步骤，让他第一个不排斥，第二个他愿意。那换句话说，就是你要塑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知道说，诶，他说这些是可以的，他写这些也是被允许的。然后接下来他有了这个安全感之后，我们再来谈技巧，这才是一个写作的一个方法跟路径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所以如果说你的孩子可能在学校，他可能不会写小日记，那你就陪他，你就问他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哦，那跟谁在一起呢，发生什么事啊，哦，你为什么你有这种感觉，这不就是人事时地物跟前因后果吗？他只要能够大概小三小二，他能够写出这样子就已经是一个很完整的叙述了，所以不需要批判他，我们就可以从中来陪伴他怎么来书写他的小日记，进而让他跟孩子跟他自己的感觉是站在一起的，是同他是被同理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写作陪伴。因此大人你就是可以自己塑造自己的，我们不需要别人来陪伴，也许你就可以仰赖写作这件事情。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诶，我听了淑真的这样子一个分享，我也想要开始，那我可以从哪边开始呢？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就来介绍几本关于写作的书，也许你就会可以使用看看。欢迎再回到藏书阁，这里是小兔书房淑真。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我的书柜里头到底有哪几本书是跟写作有关。那这里的写作，我的写作书有很多很多，但是我这边只会介绍就是比较适合于大人的，因为在大人的写作方式它会比较自由，它会比较情感性多一点，或者是它会比较跳跃一点，好，比较不受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写作方法。所以有一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门槛很低，所谓的门槛很低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在对的时间点，然后你只要每天利用三分钟，你就可以去享受那种写作的静心给你的感觉。好，这一本书叫做《三分钟的未来日记》，它这本书其实就是一个工具书，也就是它有概念，它有两本书，一本是概念，就是作者他会分享说为什么这个未来日记是怎么来的，然后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做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他就分享给大家。那这个作者是来自于日本，听说在日本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然后也吸引了很多人的一个试用。然后在台湾，我知道在台湾有一个社团，那大家可以去看看。那这个三分钟未来日记，也就是说你就是一起来起床啊，每天起床你就是刷好梳洗完毕之后，你就可以选择坐在你的餐桌上面，然后打开这个未来日记。那这个日记的方式就是第一个步骤，每一页它有一个工具本。好，它所以我刚刚有说它有两本嘛，一本就是概念书，一本就是它的工具本。你就打开这个工具本，然后第一个步骤就是写下日期， 比如说今天是3月30日，那你就写下日期。然后第二个，描摹句子，好，它就有一个句子让你描摹。描摹的意思就很像小孩子他们在写那个国字一样，他就是已经写好字了，你只要安静下来，然后把它磨上去，就是描摹上去，它怎么写你就怎么跟，就这样。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呢比较有一点难度，他说就是将希望发生的事情以过去式写下来。嗯，很吊诡吧？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我不是在跑步嘛，那我希望我未来能够完成半马21公里，然后是在2个小时内完成。所以呢，当你就想象当这件事情完成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哦，比如说这是未来嘛，所以我把它改成过去式。我终于完成了21K 2个小时的目标，对我来说真的是太惊讶了，原来2个小时就这么这样过去，我实在是太厉害了。好，这个就是过去式，就是用你已经完成你已经达成的这样子的一个样态来书写。所以这本书3分钟的未来日记，它就是这个工具书里头包含了49天，也就是你可以连续写49天，你来看看有什么好事发生。但坦白说我自己只有写到大概20几天，因为我发现对我来说好像有点小无聊。对，可是 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一直挂念着，然后你写久了就会觉得哦，然后好像就会一直记着，然后接下来就会不会有好事发生，我是没有啦。可是概念书上面的确就讲到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好事发生，比如说有人就说中彩券，然后他就真的中彩券，把它改成过去式，他可能没多久就中彩券之类的。那也许我写下我达成了21天，也许我就是6月我就会完成了。那本来就是你就是这件事情你是放在你的目标放在你的心上，所以你就会慢慢的这种吸引力法则啊，就是你会一直朝这个目标来前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后来就觉得意义不大。不过就是还是推荐给大家。所以我刚才说第一本就是门槛比较低的，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写什么，那这一本书的确是一个可以帮助到你的。好，3分钟的未来日记。接下来的第二本书其实是写出你的内心戏，这是由心灵工坊所出版的，庄慧秋老师所写的。那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可以让你比较，它里头有60个练习，这60个练习都很简单，所以很简单就是它没有很难的题目。比如说我讨厌叭叭叭，就是接下去啊，我讨厌做家事。那为什么你会讨厌做家事？你可能去在当下你就利用5到10分钟去写一下你的感觉，然后你可能发生的事情。好，所以我讨厌一个活动嘛，或者是我讨厌这个很紧张的自己，很无用的自己，就是像这样。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它里头就有60篇。比如说我痛恨，我讨厌，我喜欢，我听见，我看见，我最大的优点，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就是可以把它拿来做第二步骤的练习，让你可以更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那我觉得这边我可以稍微再念一下这个作者他前言的部分，他对于心灵写作，就是这个 内心的写作的部分，他的看法。他说，心灵写作不讨论写作技巧，不在乎起承转合与格律结构，不强调辞藻的华丽或优美，因为他的目标不是为了公开发表，不是为了换取别人的肯定与掌声，不是为了赢取文坛或登上名利双收的殿堂，它是一趟往内的旅程，唯一目标就是跟自己对话，倾听内心的声音，探索自己，释放情绪，回顾并整理自己的人生。我觉得他写的这一段写的超好，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觉得写作就是这样，就是他就是去了解自己，然后跟自己对话，去整理一下你到底怎么去想自己，然后你就是一直往内走，而不是去往外走。因为我们太多时间都花在 外面。所以我觉得你每天花个5到10分钟，让也不用每天啦，如果你真的时间有限，然后你又很想做，那你就是从一个礼拜一次都好，就是慢慢的开始，我觉得你就会踏上一种截然不同的看见。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旅程。那写作这件事情，从以前我大概连续，因为有上范江老师的写作课，心灵写作课的时候，大概那一阵子写得非常非常勤，也就我大概连续2-3年都是大概每一天都会写个15分钟，然后写的好几个本子，那我也没再去翻阅过那些本子，所以那些本子对我来说就是垃圾而已，那也不需要再去重复看它。可是你就会觉得好像慢慢的被疗愈到，然后你也很清楚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那些本子现在还是在我的衣橱里啊。对，它也不是日记，它跟日记有些不大一样。对，它就是一个不管你情绪好的时候写，或是情绪不好你就是你也写都好，你只是利用15分钟让自己安静，然后跟自己在一起，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一直到去年接触到跑步之后，我的书写的频率就降低了，对，就好像变成一个礼拜可能就1次2次。对，我觉得都好，也就是只要你能够跟自己靠近，都是不管是书写或者是跑步冥想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就每天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好，这个是写出你的内心戏，就是第二本书。然后接下来第三本书就是心灵写作。那这个作者呢，娜塔莉，他就是有一系列，在台湾其实就有3本，除了心灵写作以外，还会有疗愈写作、狂野写作。好，这都是他对于心灵写作的一些延伸。那这样子，这三本书就会比较，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练习到一个程度，你想要，再更了解一点写作到底还可以干嘛，你就可以从心灵写作慢慢的再读上来，然后慢慢的跟着他去练习，因为他里头也有一些练习的篇章跟题目，你就跟着练习的时候也很有趣，就是会对就会发现自己很不同啦。我觉得这个要体验过，因为你这个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的一种鲁滨逊时刻吧，因为只有你唯一只有你体验过，你大概才能够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所以现在淑珍只是借由我的书柜里头的这个主题书来跟你们推坑说写作真的很好。对，好，那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个关于写作。所以我再讲一次哦，我今天的写作并不是要教你怎么成为大作家，或者是要如何写出一篇好文章，绝对不是。今天所谈的写作其实是更了解自己，更靠近自己一点，然后故事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是把你的故事整理出来，那个就是很好的写作方法。好，这个是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而最后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套用一下那个陪你读下去这一本书的作者，他其实就是在监狱里面开的一个阅读课，针对一个犯罪的青少年。然后他说他在陪伴这个青少年阅读的过程当中，人家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到底要怎么让孩子们接近书籍啊？他就这么回答，他记得那些孩子看书时有多安静吗？你不要强迫他们，因为大家都已经在这20分钟内已经告诉自己他们已经置身于新的世界，那里是多么的私密以及多么的安全。换句话说，这本书这句话指的就是孩子他自然而然就可以吃，只要他体验过，他自然而然就会发现原来阅读是这么的安静，阅读是如此的贴近自己。那么我们就一样画葫芦，写作其实也是，不管我刚刚说了什么，那都是我的体验跟我的故事，唯有你自己跨出去，拿起笔，拿起你的笔记本，写下来你的故事之后，利用那5到10分钟的时间，你才会发现原来你已经更靠近自己一点，原来你已经看见更广更新的关于自己的世界，因为那里很私密 也很安全。好，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写作的主题，我们期待下次再见面，拜拜。